来来来，礼拜五 Joyce 来到我们的现场 Joyce 时间 Joyce 好久不见啊、哦！
是的，
今天我们谈什么？
我今天的题目是菲律宾
哦、啊，
我没有要骂那些煽动台湾要跟菲律宾打仗的名嘴或网友，
没有哈，
我没有要批评他们我也没有要批评菲律宾，
我刚刚还说了气话干脆打了算了，
我没有要批评，
没有要，
我没有批评，
你也没有要批评这个。
我可以我可以提醒大家，菲律宾跟美国有协防条约，
是，我们台湾还没有了，
我们还没有这样子啊、嗯。好，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我算是我只讲菲律宾如何变成菲律宾而已啊、嗯，因为我想大家没有去过菲律宾的人，像我也没有去过菲律宾、嗯，至少我们都知道关于菲律宾，我们至少都知道几件事啊。嗯例如说我们在选举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宋楚瑜有一次在选举的时候就会讲说，我们如果台湾再这么不改变的话，我们台湾就会变成下一个菲律宾，所以我们都知道菲律宾是一个很可怕的国家。
是。
那第二，我们也知道菲律宾最大的出口就是劳工。
嗯哼。
菲律宾出口众多的那个劳工。那第三，我们知道台湾人呢很，就是说有印尼啊、越南啊，那么多不止一个国家的劳工给我们选的时候呢，看护在台湾其实还蛮偏爱使用非劳的，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菲律宾讲英文，
是
啊，所以我们都知道菲律宾人讲英文。然后呢，我们呢如果看过一些非劳的话，有接触一些非劳，在看个电视上看到菲律宾出来的这个政治人物的话，因为至少我们都在电视上看过艾奎诺夫人，看过最近的电视上也常常出现这个菲律宾总统府的发言人跟菲律宾总统艾奎诺夫人的这个儿子哈，或者看过艾奎诺夫人的那个被暗杀的那个先生，我们至少会感觉到，哇，菲律宾的人种看起来好复杂哦。
嗯，
嘿，看起来好像欧洲血统也有，华人血统也有，还有当地土著的血统也有，
西班牙血统也有。对，
所以我今天来讲的就是说，菲律宾怎么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国家？
嗯，
它为什么它变成一个劳工出口大国？
是，
所以我今天讲的只是这个题目而已。
好
啊。我先说呢，这个你如果看这个菲律宾的历史的话，你会起码知道它是1946年独立，这个很容易查到啊。
是。
那呢，在1946年独立的时候呢，事实上当年它的条件好得不得了。如果是在1950年的时候，大家要预测，因为那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在战前经济条件最好的，整亚洲经济条件最好的是日本。
嗯。
日本虽然是说在二次大战后被这个美军轰炸，所有的工业中心、大城市都被炸得满目疮痍。那时候的日本的人均收入是很低，没有错。可是大家都看好日本会再起来。
嗯哼。
因为日本的一些基础建设啊，或者说他们的人力素质啊，是非常好的哈。
是。
可是呢，如果是在1950年的时候，要以当年的经济数据来预测的话，大家都会预测菲律宾就是第二个日本的
哦、
因为在菲律宾呢，在1950年呢，它的人均收入在亚洲是仅次于马来西亚、新加坡跟香港。
嗯哈、
我要说哈，被殖民过的国家哈，通常英国殖民过的国家表现都比别的国家殖民过的还好
哦。
因为英国，当然我说英。当然你也可以说英国殖民的这个，我说香港跟新加坡毕竟只是一个单一城市，所以它比较好治理，而且都会而且又是一个贸易重要贸易港的话，当然它人均收入会比较高啊。那马来西亚呢，在英国因为被殖民的还蛮久的，而且它基本上也是一个好治理的国家啊，所以呢这三个地方是比菲律宾条件还要好的啊，就是菲律宾当年的人均收入只输给这三个国家而已，比台湾比韩国的好一大截。
是
啊。一直到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呢，菲律宾的经济都还在稳定成长，虽然它的成长率已经输给例如说已经有输给台湾一点点可是那时候它还赢南韩。菲律宾真的被抛到后面去是70年代以后那等到80年代至少差不多80年代末期，它已经变成劳工出口国了。
是。
香港那时候开始缺佣人的时候，开始从菲律宾找了哈。
嗯。
所以呢，照理说菲律宾人应该要大大的来思考，为什么他们不像一个亚洲国家。
嗯。
因为事实上差不多在90年代的时候就有一个说法，说菲律宾只有地点是在亚洲而已。其他的属性它都像拉丁美洲。
嗯
哼。哪里像拉丁美洲呢？第一个我们想到，哇，他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天主教文化。大家记不记得我从我的小时候开始每年只要复活节，为什么我们虽然台湾不是基督教国家，我怎么知道复活节到了？因为菲律宾就会有一个特别虔诚的天主教徒，通常是年轻的男性，会在那里扛着一个十字架，然后扛到一个地点，然后呢 自愿被钉上十字架。
嗯哼，
好，就是每年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每年复活节左右，就菲律宾就会有一个出现了一个非这种非常宗教的那个天主教狂热者啊。
是。
好，菲律宾有像天主，像拉丁美洲是第一，它有很强的天主教的文化哈。然后第二，跟拉丁美洲一样，它的肤色各种人种都有。
是，
哎，因为我们发现，其实西班牙殖民过的地方，哦，西班牙殖民过的地方都有这个特色啊。那第三，它的军方不太归政府管。
嗯，哎，不，他搞完政变，就大家做二十个伏地挺身就。
你就会发现，虽然菲律宾没有出过一个马奎斯啊，可是你如果读到关于菲律宾的社会的描述的话，你都会觉得，这个好像马奎斯的小说。然后第四，这个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发现菲律宾的这个的同学呢，因为通常都是最好的家庭才会把子弟送去美国念书嘛。我发现啊，哇，他们的那种大家族好多，而且那个大家族彼此都有裙带关系，然后因为我透过我对那些同学了解，才知道菲律宾是一个彻底的被庄脚政治，而且这个庄脚政治就是所谓大家族，就是我们在马奎斯的小说里面看到那种大家族整个绑架的政治啊。所以菲律宾有一个这么一个特色，它是有在东，它只有地点是在亚洲而已啊，其他的它完全都非常像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
啊，所以呢，就很多人会把菲律宾在七八十年代时候经济大大落后的这个原因，归于它被西班牙统治过300多年。
嗯，
啊，
那你觉得呢？
我今天会讲好几个说法啊，因为呢，关于菲律宾为什么是菲律宾，说法不止一个这样子。
不过这个我想起来，你刚刚这样讲，我想我以前在一本类似好像书名叫《行政生态学》上面，看到这位作者拿菲律宾做非常典型的例子，也就是家族和这个阶层以及父权，这几个概念跟这个特色，都是他就是他的政治的核心。
好，那我们来讲说西班牙的这个统治跟这个大家族的那个政治啊，那就是说他们的政商结构有什么样的这个，就是说菲律宾在哪里真的非常像拉丁美洲，因为菲律宾要讲的这个大家族政治，而且呢大家族的利益是不能够改的哈，这个有的他们有很多共同点。你可以发现菲律宾跟拉丁美洲一样，因为他们这个大家族的垄断的这个政治，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台湾发生过的土地改革。
嗯，
我记得我有一次呢，在好几年前，我在这个节目讲外省政权对台湾的贡献的时候，我记得我有提出一点，就是说外来政权要进行土地改革会比较容易。
嗯，
事实上我当年会有这个想法，原因就是看了菲律宾的例子跟拉丁美洲的例子。
是
啊，因为呢，当你是一个当一个地方呢，它的大社会的整个顶端就是真的几个大家族，而且大家族整个是垄断了所有的资源，包括教育的资源的时候呢，自然的你的所有的精英，包括你的文化的精英、政治的精英、你的整个专业阶层、你的医生、你的律师，全部都是会这个少数这几个家族出来的。所以呢，就算说他们是有出过一些比较理想主义的子弟被选进国会的，觉得说我们一定要来进行土地改革，
是
自然的家族会有整个力量跟他讲说你是卖家贼。因为这次呢，我们现在看的，我们在电视上，因为我们这次为了这个广达信号这个事件，所以我们常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菲律宾总统啊，
是
我们看他一副好像一副很笨的样子，看起来比我们马英九还笨吗？为什么他？难道只是因为他妈妈是艾奎诺夫人，所以会选上总统吗？事实上，他是有说哈，他是要把他们家的整个非常广大的，因为他们家是有一万多佃农的，他们家是一个大甘蔗那个农场的主人，因为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庞大的一个这个政商利益非常复杂的一个家族的后代啊。他为什么在菲律宾受的支持率那么高？因为他有说他要把他土地分给佃农。
哦，他自己要，
他自己说的，
这土改了。
他就是说，他没有要去，他不敢去土改别人。
对，
他就土改我们家，
从自己身上。对，
他涂改我家，所以这个是他在菲律宾非常受欢迎的一点。可是你也会想到说，奇怪，为什么这个总统只敢讲涂改我自己家而已，他不敢涂改整个菲律宾？
嗯，
啊，因为这样子的话，整个菲律宾的整个精英阶级就不会支持他的，所以他只敢涂改他自己家。哎，涂改他自己家的话，他家族也是也一大堆在骂他的声音。可是没办法，因为他们是艾奎诺家族，对他来说当然是政治影响力会比这个他的那个经济利益更大，所以他还是、现在他还是坚持他要涂改他们自己家，他们整个家族啊。可是呢，我要说，西班牙殖民过的地方都有一个这个大家族政治啊，你在马奎斯的小说里面可以看到这一点、啊。那现在我们就问题来了，为什么说西班牙的治理过的地方都很难有这个，都会特别封建啊、都会有这个大家族政治？因为这个大家族不是说垄断所有的这些土地，也把这个全国土地都分光光而已啊。等到国家要发展一点点工业的时候呢，一定是哦、例如说在台湾啊，台汤是一个非常大的地主，台肥是一个很大的地主。在菲律宾或拉丁美洲国家，这些台汤啊或台肥这样的国家，就是某一个单一的大地主家庭占据了、因为在台湾的话，会有什么台肥啊、台汤，不要忘了，也是日本人当年这个强迫征收了很多台湾的土地，所以才会有台肥啊、台汤这样子的国营企业。可是基本上在西班牙治理过国家，这些就是分给这些大地主。那这个大地主怎么来的？大地主怎么来的啊？因为西班牙当年往外去殖民的时候，因为西班牙都去很远的地方去殖民，中国殖民来移民来台湾的尚且是只有唐三公没有唐三妈了。只有来男人的，所以西班牙殖民到海外去，当然是只有男人去，没有女人去嘛。因为他们一航行的话，上的船是好几个月的吧。
是、
所以西班牙到海外去的都是什么样的人？第一是天主教士，第二是军队，因为他们要征服嘛。所以呢，天主他们呢，这些大家族的祖先呢，讲清楚就是300年前西班牙人。不是阿兵哥就是教士，教士你说他是天主教的教士，照理说不能生小孩啊。可是他们到后来到殖民地，大家都有生小孩。没有结婚，可是他们生了小孩。
是
啊，然后呢，为了因为其实自己西班牙人跟土著的女性生的小孩，所以呢，他们这些生的小孩就变成了当地的分配到土地利益的人。这是为什么在西班牙也，不是在那个拉丁美洲也好，在菲律宾也好。你可以发现那些这些最家世最辉煌的这些家族呢，他们看起来都有白种人的血统。因为讲清楚就是当年就是他们西班牙的阿兵哥跟西班牙的这个教士，天主教的教士，
是
跟当地的土著生的小孩，然后是爸爸把这个好处给自己儿子的。那土地是这样分来的，瓜分来的。哎，
好，你刚才问我们先勾勒了一下这个从西班牙殖民的经验和惯例啊、来看到菲律宾。菲律宾跟这个也应该是说西班牙跟美国为了抢夺这个殖民地，到19世纪末还打了很久的时间。这个历史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酒吧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正热火的啊，菲律宾，菲律宾受到西班牙的殖民，而且长期的受到强烈的影响。
好，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因为知道广达信号的时候，大家要菲律宾总统道歉啊、调查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就有想到说，这个对菲律宾总统的要求好像有点太高了。我为什么觉得我们知道菲律宾总统有办法管得到他的海巡队呢？因为菲律宾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中央政府很弱的一个国家啊，所以说中央政府很弱是什么意思呢？它可能连一个基本的邮政，你可能寄一封信，从哪一个地方寄到哪一个菲律宾的吕宋岛的北端，寄到那个明达纳尔岛而已，它可能就要寄很久。或者说他可能连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个卫生所制度都没有，可能小孩子大部分小孩子是没有，是到了几岁啊、就是说要入学的都还不知道的，因为没有去通知他，或者说没有、也没有这个也没有那个，
就是户口有问题，
可能户口也有问题，就是说日本人给我们造的一些基础的民政设施，菲律宾是从来没有被造起来过的，所以当然他整个国家的治理有问题啊。不过我要讲说，那菲律宾是怎么变成今天的菲律宾的？刚刚我讲到说西班牙的这个大家族治理。 度、嗯、而且这个大家族呢都是属于说他们当年呢、就是他们的血统都是有欧洲血统的、啊嗯、这时候我就要讲说西班牙、怎么统，再仔细讲说西班牙怎么统治菲律宾的。严格说起来，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的时间呢、通常呢这个历史书上讲是说他被西班牙殖民菲律宾333年、是怎么起算呢？虽然说西班牙发现菲律宾、当然菲律宾早就在那里啊，也一直有菲律宾的、嗯嗯、可是白人第一次到菲律宾是麦哲伦，我们知道麦哲伦是在菲律宾死的、
是
麦哲伦虽然是葡萄牙人，可是他是带着西班牙的舰队到去环游世界啊、嗯，然后到了菲律宾，所以是麦哲伦帮西班牙说，这个是我们菲律宾的，这个是我们西班牙的。可是呢，虽然是1521年哦、西班牙人就发现菲律宾的，嗯、可是西班牙正式派出远征军到菲律宾去，是在1564年从西班牙出发。对不起，他不是从西班牙出发，他是从墨西哥出发。
1564，
然后是1965年抵达菲律宾。嗯、所以通常说西班牙统治菲律宾，我们从1565年起算啊、嗯，然后到1898年，西班牙打仗输给了美国，美西战争输给了美国，好、西班牙的统治正式结束。
正好333。
那通常呢，这个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的时间呢，我们又分成两个阶段，因为在1821年的时候，墨西哥独立，所以呢，在墨西哥还没独立之前，西班牙统治菲律宾是透过墨西哥
啊，
就是说，来统治菲律宾的这批官员呢，是从墨西哥派出来的，
是
墨西哥的这个通常译成父王 Viceroy， 就是我们常常在马奎斯小说看到那个字啊，这个。我们是译成说类似一个这个父王，就是当地的那个最大的头头的哈、在是菲律宾先对西班牙报，先对墨西哥报告，然后墨西哥再对这个西班牙报告啊、是1821年墨西哥独立之后，马德里才直接统治菲律宾，
是
啊。那菲律宾呢，我先讲菲律宾的这个国名哪里来的。菲律宾的国名是来自他的，就是说命名的那个对象，纪念对象是菲利普二世。大家如果看电影看到那个伊丽莎白女王的话，那个西班牙王就是菲利普二世，
是、
就是跟那个发动无敌舰队打英国、然后打输的那一位啊，
是
他还在王子，他还是王子的时候啊，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因为有一个西班牙又派了一组舰队来菲律宾的时候，就给他两个岛命名说，这个以这个来以我们的王子菲利普来命名，把这个地方叫做菲律宾。后来呢，要整个统治这个菲律宾群岛的时候呢，西班牙就把它命名成，把这个地方的那个统治者命名为这个菲律宾区的总督。所以菲律宾在1896年，就是美国人去的前两年、发动他们第一次共和国，第一次革命，就针对西班牙的革命的时候，他们就给自己取名叫菲律宾共和国。
是啊，
那西班牙的统治呢，跟英国啦的对外殖民有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西班牙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国家跟英国啦或美国这样的国家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它的政教是没有分离的。什么叫政教是没有分离的？所以说，国王派一个远征军出去啊，国王派出去的军队是负责打仗没有错，可是真正派去治理的可能是教士。所以这次他们是教士跟国王派出的这个军队是一体的啊。为什么说这个教士把这个天主教会作为一个统治的这个主体呢？因为我们想想看，在欧洲没有政教分离之前，其实只有教会能够收税。你要想想看，马基维利的整个君王论是由这个背景而写的。在君王抽不到税，只有教会抽得到税的时候，君王怎么做君王？
是、
教会才有抽税。那教会为什么能够抽税呢？因为它有受洗制度，
是
教会掌握了人口资料，
掌握了人的身份，
掌握了人的身份，教会知道谁跟谁结婚，谁生了小孩，谁死了。所以教会才抽得到税。
中国人没办法，为什么？中国人不是因为没有宗教，所以中国人很早就有一套编户齐民的制度。
是的，
他只要是当政者，就可以利用这套制度来掌握他的那个人口，掌握他的户籍，掌握人的等级。
对，所以在法国跟西班牙这种天主教的国家的时候呢，天主教会一定是当地的最大地主。那天主教来决定好处要给谁。 教会来决定好处还是给谁。我以法国为例，在法国没有大革命之前，法国的那个四分之一的财富，就他的那个 GDP、的国民生产毛额的 GDP 有四分之一是掌握在天主教会里面的。
是，
所以在你如果看大仲马小说的话，你看到大仲马小说里面什么那个路易十四的马扎兰啊，路易十三的那个李希流啊，那个都是红衣主教，就是宰相那个地位其实是红衣主教啊。
哎，到现在为止，好像连西班牙都还是他的西班牙的这个天主教还是一个极大的一个
他们还是一个
团体。
对，就连在美国的天主教会也是一个超大的地主。
嗯，
因为教会天主教会是一个非常会累积财富的这个的一个机构。你如果看达文西密码跟那个天使与魔鬼，你就会发现这一点啊。所以呢，在到了西班牙到了海外去殖民的时候，这个教会因为它可以抽税嘛，而且它有抽税的权利嘛，所以自然的它抽税的对象是越简单越好。
嗯，
这是为什么？它依赖大家族，我这整块土地我就分给你谁谁谁，你帮我统治，你帮我管这个土地，你的税收啊、你这个你种香蕉啊，你种甘蔗税收我就直接给你要，然后你也帮我照顾你的那些佃农哦，你那里有一万多个家庭哦，就是你就负责运用他们劳力啊，你也帮我照顾他们，这是整个天主教会跟那个当做一种类似政府的时候，他发展出了一个社福机构啊，
嗯，
他抽税，他做治理
是
啊，可是他管大家生老病死，
他也提供福利啊，
他也提供福利，他也提供医疗
是
啊、哦，然后呢，可是呢，他是依赖。他希望能够越单纯越好嘛，因为毕竟他只有一个教士的机构，而且教士主要管的是人的灵魂、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像现代的那个政府治理的、建立
政府组织、
建立一个那么绵密的公务员组织。
没有，所以这种政府组织如果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家父制度、家父长制度，
是
或者是非常完整的阶级制度，就配合上大家族的层层管理，那这个就很方便了。
是的，
他治理起来就很方便。
对，这个是西班牙，这是英国，因为英国开始英国国教的时候，他就把整个东西权力都抓到政府这里来了嘛，就政府国王自己来做国王自己来做教会的头啊。可是西班牙跟法国并没有发生这些，法国后来是法国大革命整个打掉这个教会的影响力。那如果是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啊，在这个菲律宾的这种治理方式由教会代替政府治理的话，他就会大量的依赖大家族，那大家族来提供医疗啦，来提供基本的那些佃农的照顾啊，所以呢，那西班牙呢，为了要让这些啊，马上这样子分层的，等于是有一种封建制度的话呢，啊，所以他就需要给社会分层级。那在西班牙统治过的地方呢，层级一定是看谁看起来最像欧洲白人。
嗯，
哦，
是
哦，所以呢，在西班牙统治过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关于他们的混血儿哈，或者说他关于他们人种哈，都是有好几个不同的名称的。哦，例如在其实哈，在这个那个 Filipino 这个字，我们今天是菲律宾人。事实上，在西班牙统治的时代 ，Filipino 这个字只代表你的血统是纯正欧洲来的西班牙人。因为在菲律宾那里呢，还有分你是墨西哥来的西班牙人，跟你是半岛那边过来的西班牙人，就是伊比利半岛、欧洲来的西班牙人哈。因为对他们来说，欧洲来的西班牙人又更高级，
更高级了
哈。因为呢，你如果是半岛来的西班牙人哦，半岛来。西班牙不太可能是纯种的了嘛，都是有混血的嘛。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菲律宾的混血不是混了白人而已，
还有 Red Indian，
连美洲的土著都有。哎，就是说他们是西班牙人去美洲跟当地的女性生了小孩，然后在那里在美洲那里已经做成了一个公务员，再被派到菲律宾。
那菲律宾现在一般使用最多的就是 Tagalog 跟 Bicolano 这两种语言，
是
那这两种语言都是混合了。有西班牙语跟
他们应该说严格说起来菲律宾哈，因为等一下我们到最后一个理由讲菲律宾不能起来的，说我们就直接讲有它的地理因素这样子，因为它是一个群岛，所以自然的它的种族特别复杂。
是
啊，所以事实上菲律宾当地的语言我们现在只知道塔加勒语而已，就是他们的官方语言。事实上菲律宾的语言将近200种，
是
200种里面呢全部都有跟西班牙文混血，都大量的西班牙引进了西班牙文啊。那我要讲说，因为西班牙当年呢引进了这个种姓制度，你的西班牙血统越纯正的越欧洲的越高尚，因为从欧洲去的西班牙人真的纯种西班牙人真的是太少了。他们的种姓制度呢在西班牙的时代是影响到说你可以付多少的税的，
是
哪一种人的纳税的比率要最高，税额最高是华人跟混血华人的人。
哦，
哈，你如果是纯土著的话，
欺负我们很久了。
你如果是纯土著的话，你纳税人就是华人的四分之一就好了。
嗯，
你是纯土著的话，啊，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酒吧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嘿、hey,
菲律宾
我刚刚说菲律宾在被西班牙统治的时代呢、嗯、它整个社会是有 以你种族的肤色来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种姓制度的，而且呢你属于哪一个种姓，就是你是属于哪一种跟哪一种人的混血，会影响到你要付多少税、
啊嗯、
在那个社会里面，在西班牙统治时代，因为是西班牙统治时代华人开始移民到菲律宾的啊。
是，
可是我要说哈、啊，西班牙统治菲律宾有一个特色，大家有没有发现华人移民去新加坡移民去马来西亚都不用改掉中国姓，
哎，
大家去了菲律宾，全部都变成菲律宾的名字了。
哦，啊，是这样吗？
哎，全部都改成菲律宾人的名字。你甚至不是改成欧洲人的名字，是改成菲律宾人的名字。所以你看到菲律宾一大堆有华人血统的人，祖先是来自中国的啊，他们会说自己是华人的后代，
是、嗯、
是他们的名字都是菲律宾人的名字啊。这是西班牙当年立法规定的哈、啊。可是呢，虽然你改了名字的，可是你在赋税上还是受歧视的啊。华人要付的税呢，是这个是那个当地的人的四倍。
是、啊，
那你如果是纯白人，你是不用赋税的。
哦，
哎，就是他的特权就是那么大。
嗯
啊，可是呢。在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的时候，我要说菲律宾那时候是经济上非常好的时代，因为当年呢，全世界呢最长的航路就是从菲律宾马尼拉出发，一直到这个墨西哥的这条航路。
嗯，
你要想想看，今天我们台湾有什么香蕉啦，有芒果啊，老实说，我们都要谢谢这个航路给我们带来了哥伦布交换。哦，就是美洲的一些本来亚洲没有，美洲才有的东西，透过这个航路来到马尼拉，马尼拉才有办法再到我们台湾跟到中国去啊，这个叫做这个马尼拉大船的航路。
嗯，
当年这些全世界最大的船，因为那是一个全世界最长的航路嘛，
是
这些最大的船全部都在菲律宾制造的。
哦，所以他一方面也把这个西方的货物，包括你说玉米、番茄这一类的，
对，就是说从只要是本来美洲有的，啊、我马上想到是芒果跟香蕉，本来台湾是没有产这些东西的嘛，哈、嗯，查一下它的原产地是在那个当年都是透过这个太平洋，因为太平洋的最当年最重要的航路就是从马尼拉透过关岛，然后到墨西哥去啊，
是
当年的这是全世界最大船走的都是这个航路，这个航路的上的船都是在菲律宾制造的、
啊，
所以在西班牙统治的时代，其实菲律宾已经工业可以说比中国还要发达很多了、嗯、哈，然后呢，当然到了这个航路到了美国统治菲律宾以后，就1898之后，这个航路就断了啊。所以呢，也有人会讲说，其实哎，今天菲律宾哦、啊，今天西班牙留下了这些什么大家族啦，而且政商垄断很严重啊。虽然有一人一票，可是呢，大家并没有真正的民主，只有表面的民主哎、欸、啊。
嗯，
虽然选你的国会议员啊，你的总统都是你们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可是他并没有改，完全他们没有一个共善，就是完全没有一个大家要的都是自己家族的利益，改善自己家族的利益耶。菲律宾并没有一个公共领域的观念，大家有说这是因为西班牙的这个大家族政治留下来的遗绪啊。可是也有人讲说没有，美国也有一手啊，美国要负什么责任呢？嗯，因为美国1898年去统治菲律宾的时候呢，因为美国是最讨厌天主教的，所以他去了菲律宾之后呢，他第一个就要打散那个天主教会的权力。那天主教那时候是最大的地主啊，所以美国要把这些地呢分开来，他分给谁？他分给原来的家族。
嗯，
所以他让原来那些菲律宾在西班牙时代已经垄断的家族，让他们势力更庞大。
是
哦，让他们呢可以分到更多的那个经济利益哦，让他们这个垄断的势力更庞大哈、哦。那我要说呢，你如果今天去菲律宾看的话，你会发现哦，这些最古色古香的、啊、一些最辉煌的建筑物都西班牙人留出来的、留下来的哈、哦。你会看到奇怪，好像美国人有留下什么建设、
嗯、
哦。不过我要帮美国人说话，因为美国当年去统治菲律宾哈。哦，是完全是意外的，他当年跟西班牙打仗是为了古巴，
是
哦，就是而且也不是美国政府想要打，是美国民间有一群报社啊，就是普利兹奖那个普利兹的那个报那个报纸呢，当年为了跟赫斯特集团，赫斯特就是那个大国民影射的那个报业巨子，为了他们争抢报份的时候呢，所以呢他们的两边报纸在那里拼命的煽动美国对西班牙的生恨，就像我们后门呢，我们的古巴啊要独立，要效仿我们美国的例子呢，所以西班牙一直去压迫古巴，所以美国那时候已经有一批这个民间的很爱去跟人家出头的一些这个想要逞英雄的这些分子，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老罗斯福总统，因为那时候他还没当总统，自己组织一个民兵团去古巴，要去帮助古巴搞革命，所以是因为这些美国民兵团的介入，所以西班牙对美国宣战，西班牙先对美国宣战，然后美国才在那些所谓的 yellow journalism 黄色新闻，就是那种煽动性的新闻的这个笼的煽动之下，美国赶快也对西班牙宣战，然后美国当然一下子就打败西班牙了嘛，就突然美国发现，天哪，我现在多了一个殖民地菲律宾，嗯，
对，而且这个菲律宾的成为美国的负担以后，使得美国也改变了他对亚洲大陆，尤其是对中国的看法。
美国那时候拿下菲律宾，当然有他的全世界大战略，因为那时候已经是那时候的帝国主义发展到那个阶段，非洲的瓜分已经列帝国瓜分非洲也是势在必行，而且大家都觉得中国也快要被瓜分了。
是，那正好就是即将发生八国联军的时候，
对对，那时候所以美国也会觉得说，为了他们的国家利益，因为以当年你要知道，当年没有全球化，谁有哪个殖民地，谁就可以独占那个地方的资源，所以美国的确有一个这种人，就是一定无论如何你要到菲律宾去啊。然后当然也有一批人讲说，我们是将来就是为了摆脱帝国了，我们当年就是不想做殖民地的，我们今天怎么可以去殖民人家？好，可美国呢？可是美国去殖民人家，他没有留下什么硬体建设啊。第一，他切掉了切分天主教的影响力的时候，他让那大家族更有势力。第二，他很匆促的实行民主。所以在菲律宾是在一些基础的一些观念都还没有的时候，菲律宾就突然一人一票了。这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菲律宾，因为他的民主来的是在天上掉下来。这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讲说，为什么是现在菲律宾从来没有好好的运用过自己的一人一票，因为他就是美国在二十年代，就是二次大战前二三十年，就让菲律宾自己选国会啊，选国会议员，一人一票选，管你是不是文盲，大家都有投票权啊。然后呢，这也是有人在解释为什么菲律宾现在的民主没有办法带来他们的国家的进步哈，他说这也是美国要负责的，因为美国让给他的建设有点有名无实啊。
是。
可是第三呢，也有人一个理论是说，菲律宾也不能怪美国，也不能怪西班牙，讲清楚就是他不幸被人家殖民了三四十年，三百多年。当一个人被殖民心态已经变很明显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会有依赖心理。什么东西他不会想个人的，你不会想你个人的责任，你就会先想说我要怪谁，我要怪谁。
好，你认为这是被殖民国家的民族性是吧？
你一定觉得我在讲台湾，的确我的确有在讲台湾啊。那第四当然也有一个理论，就是说讲清楚，就是菲律宾的地理条件太糟糕了，因为它就是一个群岛，群岛事实上有它的建设的困难度。举个例来说了，好了，我们的台风来了，我们的台风之后，我们可以赶快去采收香蕉，而且马上有这个交通系统，那些香蕉可以马上送来台北。菲律宾因为那是群岛，那是不可能的。
是。
它本来就有一些交通的成本就是比别人高，这是为什么菲律宾没有办法吸引到外资，所以这就是一个客观的条件。
好的，非常感谢 Joyce 为我们介绍菲律宾，
为什么变成菲律宾，
对。